大众一直死磕七速双离合，并不是大众不思进取啊，是因为档位更多的双离合造起来难度实在是太大了。你就好比博尔特创造百米短跑世界纪录是 9.58 秒，你说再要快一秒，好难好难了，对不对？那大众很少用 AT， 一直用双离合，它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，它没有自己控股的变速箱供应商的，以前都基本上是日本爱信 AT 这么提供下来的。那爱信同时供应很多家车企，产能跟不上大众的步伐，就好比超市里面西瓜大热销一下子卖空了，但是瓜农那边的瓜们一共就是那么几个，你想再多卖一点，没有货了，车子造不出来了。那类似的，2017年5月的时候啊，广汽传祺发了个公告，由于爱信 6AT 供应量不足，导致 GS8 产能受限，于是也没办法，大众只有自立门户，自己造变速箱。那么 AT 的专利技术呢，被爱信、采埃孚、捷克特、博世这些变速箱巨头垄断掉了，大众在想要造要交高额的保护费了，所以说他自己搞嘛，就搞双离合，大面积使用，又不要保护费，成本又低，理所当然嘛。那么既然 AT 用不了，那大众双离合一直就停留在七速，为什么呢？其实不是说他很不上进，他也想弄好一点，但是想要双离合再多几个档位，技术上的难度指数级的提高了，不能说造不出来，但是几乎造不出来。大众早在2013年的维也纳世界汽车研讨会上就公开表示要研发一款十速双离合。2017年的时候，丰田和通用的 10AT 已经发布了，大众不但没有发布新品，还选择停止了研发时速双离合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很难控制成本和体积。首先双离合其实可以看成是两个首都变速箱给它拼在一块了，一边呢负责13257这种基数档位，另一边呢负责246这个偶数档位，只不过换档呢是电脑来搞定的，就好比是上体育课报数的时候，基数的人站一排，偶数的人站一排啊，这么1、2、3、4、5，每个人管自己管好。那正是因为有两套离合，两套齿轮组，这个变速箱体积就大了呀。那如果想要在七速的基础上再增加档位，那只有在原本的基础上再往后面延伸变大了嘛。这个时候你每增加两个档位，体积啊就要线性增加，这个在家用车上就比较致命了。汽车工程期刊上面有论文，汽车机械式变速器多目标可靠性优化设计上面讲啊，这变速箱达到性能作为前提，应该是尽量减小它的体积了，把体积最小化作为第一设计目标。另外呢，双离合的每个档位它对应一个逆合齿轮同步器和波差，每多加一个档位就要多加这一套这么个东西，那成本和空间更上一层楼了。就好比新人来公司上班，不是说人来了就可以了，你总要给他个位置坐吧，你光坐着也不能让他玩手机，电脑总要给一台吧，你工牌总要给他一个吧，还要告诉他楼下哪些饭店好吃吧，还有一个人要去教他，洗手间在哪里，上班员工守则是怎么样，好了一整套的，那多一个人就是多一套，多十个人吃得消。总的来说，不是大众造不出来，而是说在成本和空间的这些限制下，七速很有可能是目前为止双离合的最优解了。那么大众双离合一直是七速，但是在性能上面它和 10AT 的差别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大。大众的双离合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更新的，虽然七这个数字没变，而本质和性能还是在提升的。2008年的时候，大众发布第一款七速双离合 DQ200 干式双离合，一直都是用在中低端车型上的，朗逸啊、捷达啊什么的。干式双离合问题比较多啊，只能承受250牛米的那个扭矩，而且还容易出现什么各种不太好用的情况，对吧？那么大众在2009年的时候又发布了七速湿式双离合 DQ500， 最大承受扭矩呢600牛米了，厉害了，这样就可以匹配更大功率的发动机和车型的什么迈特威啊、途昂。在后面大众又折腾出一个 DQ380， 也就是缩水版的 DQ500， 它呢是用在中端车型上的，来替代原本的干式双离合，什么零度啊、高尔夫 GTI 都开始用那个了。那么2017年的时候，大众又开始把 DQ380 再升级成 DQ381，这二氧化碳排放降低了9克每公里。另外呢，用于重置发动机的还有 DL501、DL382 等等，用在奥迪 A4L 啊、辉昂这些车型上面的啊。所以你看啊，这大众的双离合呢，数字没变，技术和能力它其实是不断的还在更新啊。那么更新到现在，和 10AT 的车子在性能上的差距啊，没有天翻地覆，你是苹果手机，你是诺基亚手机，没有那么夸张了啊。公路与汽车期刊上面有论文，八速自动变速器变速机构设计研究上面讲，这档位数的增多呢，让汽车具有更大范围的传动比和更细密的档间数匹配啊，可以改善汽车的换挡速度、平顺性、燃油经济性和排放指标。你比如说通用 10AT 最高档的那个齿比是 0.64，一档齿比是 4.7， 传动比范围有 7.36 了。那么大众的七速双离合呢，最高档的 0.795， 一档呢是 3.5， 传动比范围呢是 4.4。 那刚才说的都不用记，说人话，就是 燃油经济性、低档位加速性能和平顺性的确就是不如 10AT 的。但是从实际上面看油耗的话啊，你搭载 10AT 的 2.0T 凯迪拉克 CT6 平均油耗呢 9.72 升每百公里，同样是 C 级车 2.0T 发动机的大众辉昂呢 DL382 的七速湿式双离合平均油耗呢是 9.31 升每百公里，还相对会更省一点油。那当然了，油耗的影响因素是很多的嘛，那变速箱只能算是其中的一个因素。但是呢，这也是说明10AT 这个优势啊，它没有大到可以对油耗起到决定性的影响，没说一个是9升我用了 10AT 7升了，这就很明显，对不对？所以总的来讲，这大众死磕双离合啊，是受到成本和变速箱体积的限制才没有增加这个档位，实际上还是能用，而且也不差啊。那么除了大众死磕双离合，我们能理解它最先搞出来啊怎么样，现在很多国产车也是抢着用双离合，这个到底是为什么？双离合我们都知道容易顿挫，而且还比较容易坏，除了这些东西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小毛病大家遇到了要拍大腿的，我都给你整理出来了，有兴趣的话不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，回复关键词双离合就可以了。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，文字音频视频都有的，挑你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。备胎说车等你来玩。